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面，丑三变魔四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讲到真如三昧的一个因地的修学，跟他一个果地的功德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我们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的过程啊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魔障的事由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开始的起跑点呢，我们依止的是一个无明妄想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扭转一个力量，就是把这个妄想的力量啊，要转成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如啊。这样一个增旺的交功之下，有可能会产生魔障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它，乃至如何来消灭它，那么这个地方就讲这个主题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两科，第一个呢，先解释这个魔障的相貌，那么第二段再解释它的对治方法。那么魔障的相貌当中呢，又分成两科，卯义呢先说明了治魔之由，那么升起魔障的因缘。或有众生无善根力，则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解除这个魔障的相貌啊。这个地方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啊，的魔障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啊，一个是呢诸魔外道。这个地方法藏大师说呢，这个就是天魔啦啊，就是六欲天的天魔啊。那么天魔为什么是外道呢？那么他就解释说呢，因为啊这个天魔啊，他扰乱人心啊，令入邪道，不明外道。就是说你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啊，他干扰你，让你升起邪见颠倒，那么误入到外道种性。所以呢，他有引导你从一个向内安住的一个因缘呢，转成向外攀岩的因素，所以他就是外道，因为他有引导你去向外道的力量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鬼神啊，或者山神树神啊等等啊的扰乱。这个我们一般啊修习这个真如三昧了 啊，如果你没有到未到地定之前呢，天魔他是不会干扰你的啊。那么所以我们一般的干扰一般都是鬼神的 啊。当然鬼神干扰你啊，主要有两个因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冤亲债主。你过去是跟他结下一个重大的恶缘，那么他刚好在鬼神道，那这个时候他就是来报复障碍你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跟你也没有恶缘，但是他呢，这个鬼神，有的鬼神他有这个胜负心，他找你来挑战啊，故意来诱惑你，干扰你，来破坏你的正念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种因素啊。总之呢，就是我们在修习真如三昧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有鬼神或者天魔的扰乱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扰乱呢？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我们没有善根力。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有些人修真如三昧啊，或者念佛三昧啊，他没有什么障碍，有些人很多障碍。就是说啊，这个跟一个人打妄想有关系啊。你一个人的种性啊，你正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你就很容易打很多很多的妄想，你这个人就容易啊被鬼神所干扰。这怎么说呢？这个鬼神要干扰你啊，他一定找一些比较容易下手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啊的戏缝太多，你那个空隙太多，你妄想打得很重，他就容易下手了啊。因为这个干扰你，当然这个东西是感应道交的，不是他单方面，他要干扰你，你得要接受，双方面才相应啊。有些人你找他也没用，他根本就不甩你，那这个鬼神他就不找你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会琢磨啊，双方都负一半责任啊。对方干扰你，他错一半，那么你要随顺他的这个境界去攀岩，你也负一半责任，就是你没有善根力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不能，你自己没有免疫功能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明这个 主要的自魔因素就是我们这种妄想太重啊，攀缘心太重啊。卯二，名魔氏之相。那么魔障的相貌呢，这当中有两颗，先说明它的形身，再说明它的过世。先说明它出现呢是用什么形状跟因身啊。那么这当中呢有两段，先讲到它是它所现的是一种世俗相，再说明它所现的是尊贵相，看世俗相。若一座中，若现行恐怖，或现端正男女等相，当念唯心境界则灭，终不为恼。那么我们在静坐修正如三昧的时候啊，本来是把心带回家，那么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呢，突然间看到恐怖的相状啊，就是说这个鬼神也好，天魔也好，他来干扰你啊，他不是以他的本来面目，他现出一些非常恐怖的相状啊。那么这种人多数来说了，这个古德的注解上说啊，这种人本身就是有恐怖的习气了啊。他这个鬼神有神通呢，他知道你有恐怖的习气呢，就用恐怖来恐怖你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。第二个，或现端正男女等相，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他本身的贪爱的习气特别重，那么这个鬼神或者天魔呢，他就现出这个端正的男相女相啊，来诱惑你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当念唯心，境界则灭，终不为恼。就是说我们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，慢慢打把心带回家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啊，你继续起观，观照力再从真如上面出来，再起观。那么观照呢，这一切的恐怖相或者是可爱的相貌，其实都是唯心所现，都是如梦如幻，它没有真实的体性。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啊，不随妄转。那么我们也说过啊，别人要干扰你啊，这个方面是要互相的感应的啊。那么一个碗是敲不响，所以你内心当中不随妄转呢，这个境界就自动消失掉了啊。当然这个地方啊，在古德的注解上说啊，这个我们修习这个内在的观照啊是根本法门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修一些方便法门，就是皈依三宝啊，意念三宝，念佛持咒啊，祈求三宝的救护，那么这样子也可以过关。总之呢，你内心当中啊，就是不能随顺妄想而转，要把心收摄回来啊。那么再看第二段，那么前面的一段呢是现出的是世俗的相貌了，或者是恐怖相，或者是可爱相，这一下是现出尊贵的相貌。或现天音相、菩萨相、亦作如来相、相好具足，或说陀罗尼，或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或说平等、空无相、无厌、无眼无亲、无因无果，毕竟空寂是真涅槃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尊贵相啊，它是现出这个天人的相状啊，特别高大庄严的天人，或者现出啊种种的菩萨相啊，或者现出佛陀相，总之呢，它的外表看起来都是相好具足啊，放大光明啊。那么它现这个相呢，它这个尊贵相，它是说谎，这种相几乎都会基本上都会为你说谎。那么或者说是说陀罗尼的种子法门啊，或者说这个布施持戒等等的六度法门，或者说这个平等的法门。什么叫平等法门呢？就空无相无厌，那么一切法呢，人众生当中呢是没有所谓的冤家亲属的差别，也没有所谓的因果的差别，一切法是毕竟空寂，毕竟平等的，这叫真涅槃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藕益大师说啊，这个鬼神跟天魔的说法基本上都是相似之法，表面上跟佛法很劣势，但是事实上呢是完全不同啊。比如说他这个地方讲平等法，佛法的平等是安住在真如本性，是从立足点的平等，从本性上的平等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平等，那是一个果报上的平等，那是一个齐头性的平等啊，是冤亲的平等，因果的平等啊。佛法的平等呢、啊，是从本性上安立的，不从因缘上安立的啊。所以我们在修慈悲观，佛陀也是告诉我们，慈悲观的所缘境，先从亲属修起，然后再中庸，再冤家， 你怎么能够说冤家亲属都平等，因果都平等啊？贪嗔痴跟戒定慧也平等，那么这样子这个平等法就是相似之法了。啊，我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说，当然鬼神来干扰你啊，鬼神他也不是泛泛之辈了，他敢来干扰你啊，他也多少有一点资粮，特别是福德资粮啊，所以他跟你说法，有时候你也很难从他的法义上判断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或许可以根据天台智者大师的判断方式啊，这个地方有两个方式啊。智者大师说呢，我们在修真如三昧也好，修念佛三昧也好，如果看到诸佛菩萨现前啊，你先不要说听他讲什么法啊，你先观察你这一念心是什么相貌，就是你心跟这个佛菩萨接触的时候啊，你回观反照你这个明了的心事，就是说呢，你见到这个佛菩萨相状以后啊，你的心啊变成躁动不安，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鬼神的干扰。假设你内心当中跟这样的一个佛菩萨的形象接触的时候呢，他是极尽安乐的，随顺于这个极尽的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相状就是真实的功德。就是说呢，鬼神他顶多能够现出相似于佛菩萨的形状，但是他不能改变他的本质，他的本质就是无明妄想。所以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他所释放的那个信息啊，是一个躁动相的。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，因为他，你想想看，鬼神为什么要现给你看呢？他就是破坏你的正念嘛。所以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对你的正念是破坏性的，那肯定有问题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判断，你从内心的躁动跟极静来判断。第二个呢，你说在这个时候，千钧一发，你也不知道你是躁动不安或者极静安乐啊，你可以用这个念佛持咒来锻炼。这个方法不错，就是啊，你内心当中跟鬼跟这个佛菩萨形状接触的时候啊，你就加强念佛或者持咒。假设这个相状是真实的佛菩萨，你这个念佛持咒用火来锻炼它的时候，它真金不怕火炼，它不会消失掉。如果你这个念佛持咒它消失掉，那这个是一个虚妄相。哎，这个方法不错啊，你就是皈依三宝啊，直接用三宝的力量，那么祈求三宝的加护救护。那么他如果是一个真实的功德，他就不怕你的锻炼；如果他是一个希望相，那么你这个三宝的力量那么强大，你一锻炼他，他自然是消失掉了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判断的方法了啊。看成恶变过失，那么。这样子的一个鬼神的干扰相会产生什么过失啊？那么这个过失相啊，有三段。那么第一段呢，是成就一种所谓的相似的五通啊，五种神通，或令人之宿命过去之事，意知未来之事，得他心智，辩才无碍，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。那么就是我们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呢、啊，你成就了宿命通啊，过去发生很多很多的事，你突然间知道了啊，或者是呢，预知未来之事，这叫天眼通啊。这明天有什么人要来看你，哎，你就事先知道了。那果然明天这个人过来了啊，或者是你有他心通啊，别人打什么妄想你都知道啊，或者是你成就了种种的辩才。当然这个地方呢，所谓的相似五通啊，我们很难判断是邪是正的、啊、到底是善根发相或者是魔障的干扰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它的重点了，就是你成就五通以后啊，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这个邪正的判断就是说呢，当你成就五通以后啊，这个五通的本质啊，你反而对世间的名利啊更加的贪求。那这表示什么？ 世间的名利当然是向外攀缘的，那这是一种无明的力量嘛。那你内心当中本来修真如三昧，结果加强无明，那就不对了嘛。你因果不相符嘛。你因利的时候是追求真如，结果他果地出现的贪着世间名利，那这个一定是外力的干扰。所以你得到这个辩才以后，得到这个神通以后，你对世间的名利看得更重，那你就知道这一定是过失相。那么这段是说明了他成就一种相似的五通，这一段呢，第二段呢，成就相似的福德啊，世间的福德。又令世人所称所喜，性无常准，或多慈爱，多水多病，其心懈怠，或触及精进，或变修废，生疑不信，多疑多虑，或舍本圣行，更修杂业，若着世事种种牵缠。这个地方有两段了，先说明他的一个相似的福德的因缘，再说明他的过失相。那么相似的福德呢，有六段。先看第一段，所称所喜，性无己准常准。那这个人本来很正常啊，结果他去闭关以后啊，有时候发脾气，有时候在那个地方欢喜，这个性情变化很不定啊，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啊，就不正常啊。或多慈爱。那么修习真如三昧以后，本来内心当中是把心带回家，是一种平常心的境界，突然间你对众生升起的一种特别的怜悯啊，或者说呢，多睡多病，起心懈怠。那么修习真如三昧以后整天就是懒洋洋的，非常懒惰懈怠，提不起劲啊。或触起精进，或变修废啊，突然间三天三夜没有睡觉，然后呢，连续睡三天觉，就是突然间精进，突然间修慧。那么生疑不信，多疑多虑啊。那么你修真如三昧以后反而对大乘佛法产生不信，那么很多的疑惑，很多的忧虑啊。或舍本圣行，更修杂业。那么你这个修真如三昧是一个成佛之道，成就万德庄严的究竟离苦得乐。就是你这个人本来在这个地方佛堂打坐做得好好，突然间跑去种菜了啊，更修杂业啊，修这世俗的杂业啊。那么总之呢，前面的六段呢，他引申的过失呢，落着世事种种牵缠，就是你本来应该是把心带回家，结果呢，你对世俗之事又产生更多的牵缠啊，更多的挂碍，更多的疑惑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有障碍的啊。这个地方偶遇大师说有些人鬼神他是用神通来诱惑你，有些人他用世间的福德来诱惑你，那么下一段是用禅定来诱惑你。就是说呢，鬼神来障碍你他基本上的一个原则就是顺其习气，令生爱着。就是说你内心的深处就是爱着这个东西，而你没有加以对峙，那么这个时候鬼神就你喜欢神通，他就给你神通，你喜欢世间的福报，他就给你一种相似的世间福报，那么让你产生障碍，让你的心就回不了家啊。就是你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习性他顺这个习气呢来诱惑你啊。那么第三段呢，是成就外道的协定了啊。亦令使人得诸三昧，少分相似，皆是外道所得，非真三昧。或复令人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，乃至七日，住于定中，得自然消灭饮食，身心事业不饥不渴，使人爱着。或令使人食无分群，乍多乍少，颜色变异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成就一种外道的协定了，一种相似的禅定。这当中有三小段，先看第一段，得诸三昧。那么这个三昧呢，它只是少分相似。这个三昧的现前呢，它的一个基本的心内心的相貌是明了极尽的啊。那么如果你今天的禅定现前呢，是非常的昏昧迟钝，是虽然极尽但是不明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种邪定啊。一般来说闭关修行最怕的就是昏沉，还不怕你打妄想。因为你这个打妄想 你的明了心还在，你还能够对治啊。就是说我们在观察这个修行人，就是说不要让他注重到昏沉，因为你一昏沉以后，他是一个痴心所相应，很容易落入外道种性的，很容易从昏昧当中升起邪见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少昏相视，就是昏昧迟钝的相貌。佛父令人若一日若七日，那么住在定中，那么在定中当中呢，你好像依稀仿佛能够吃到这些自然香美的饮食，那么内心当中啊非常的欢喜，而且色身也不饥不渴，使令我们产生爱着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或令使人食无分歧啊，吃东西没有限度，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而且气色特别的庄严美妙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一种相似的禅定的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，我们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啊，鬼神之所以干扰你啊，基本上不管他给你什么东西，给你什么样的相貌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破坏你的正念，破坏你的正念。当然破坏你的正念，他一定要先诱惑你啊。所以古人说啊，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啊，他必先以为福诱之，微小的福报来诱惑你。当然上天是不会毁灭你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这个鬼神要破坏你啊，他一定是以一些微少的福报啊，相似的福报来诱惑你。你喜欢神通，他就让你成就神通啊，你喜欢福德，他就给你福德，你喜欢禅定，他就给你相似禅定，他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但是呢，他要求你一个东西，你把你的正念给他，他破坏你那个正念真如上面那个正念，他就是要你离开那个正念上面。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原则啊。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在这个真如三昧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考验我们一个人的因地花心呢。当然这个魔镜的出现呢有两个因素，第一个呢是一时的妄思正念，我们突然间打妄想，那么那鬼神有趁隙可入了。但是这种一时的试念呢，我们只要在真如三昧当中起观，观察当中梦如幻，或者我们修皈依啊，皈依三宝，它就破除，这个问题不多。如果只是一时的思念而招感鬼神的障碍，或者皈依三宝，或者提起正念都可以啊。最怕的就是第二种，就是你因地不真。你在真实用功之前呢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这个用功的目标在哪里，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拜佛、持咒、修止观的加行？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你根本不知道。那么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一种含糊笼统的离苦得乐，那么离苦得乐的内涵就很多了，神通也是离苦得乐啊，禅定也是离苦得乐啊，那么这种福德也是离苦得乐。你没有真实的一心一意的希求无上菩提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那么这个鬼神就用一些小小的糖果来诱惑你，使令你失去的广大的无上菩提的功德，就是你的因地不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 性成就花心以后啊，性成就以后要发菩提心呢，就是你没有依止你的这个菩提本愿来当做你的一个修行的引导啊。看引二是对治法啊，前面是说明他的鬼神的相貌跟他的过失，这一下说明他的对治方法。先看治邪啊，再说明归正。以是义故，行者常应智慧观察，勿令此心堕于邪网，当勤正念，不取不着，则能远离四诸业障。那么因为这种鬼神的障碍的因素啊，我们应该要经常智慧观察啊。我们也说过哈，那么这个对治鬼神的方法，从内在的善根来说，我们升起观照啊。那么观照怎么观照呢？勿令此心多于邪往，当勤正念，不取不着啊。就是 你应该啊避免你自己啊刚开始不要看到境界马上就产生欢喜啊，不要去堕入这种邪见之网，你应该起观啊，观察这一切的境界，不管是好的境界乃至于不好的境界，都是唯心所现，如梦如幻啊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起观有困难，你就直接皈依三宝，念佛持咒啊，那么这样子就能够远离四诸业障。为什么你起观或者皈依三宝就能够远离诸业障呢？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观念的、啊，邪不胜正，就是邪恶是黑暗，正是光明，光明能够破除黑暗，不是黑暗能够破除光明。那么说，哎，邪不胜正，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琢磨呢？因为他内心没有正气，他没有一直正念。就是说，这个房间为什么有黑暗呢？因为你根本没有点起光明嘛。所以，只要你肯做一点点小小的努力，这个邪就消失掉。就怕你自己起颠倒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只要我们能够当勤正念，不取不着，这些障碍根本就不是障碍，它自然能够远离。因为呢，邪不胜正啊。那么这以下就把这个外道的三昧啊，做出个总结了。因之万道所有三昧，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，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。恭敬故，这个天魔外道所产生的三昧啊，这种邪定邪定。邪定啊，从一种内心的相貌来说呢，皆不离见爱我慢烦恼，就是爱见的烦恼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种有所得的攀缘心的。所以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，就是说啊，当你用功以后，你的我见越高，对事实的贪念越高，那保证你这个方法是错误的，你已经没有走在道上。这个地方你是一个很容易判断的标准啊。那么从你外在的形状来说呢，贪着世间名利恭敬，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种向外攀缘的相貌。就是说呢，本来我们修真如三昧是啊，身服烦恼，那么增长大乘的信心，结果你呢增长我爱我见我爱，那么贪着世间名利，那么你这个方向就错误了啊。当然错误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操作错误，也可能是有外力干扰了，你自己要做一些调整跟检讨啊。卯二归正，真如三昧者，不住见相，不住德相，乃至初地亦无限慢，所有烦恼渐渐为宝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正确的走在路上的呢？第一个不住见相，第二个不住德相。从一个修学次第，我们刚开始先不住德相，就是这个我们对于所言的境界相啊，是观察它是唯心所现，如梦如幻，远离外在的境界，叫做不住德相。那么不住见相呢，就是我们能念的这一念心啊，这个内心的妄想啊，也是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远离外在的境界，远离内心的妄想。当你内心当中感觉到啊，你在念心啊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慢慢能够见相离相。当然真如上面不是说都没有境界相啊，那么你这个人就没有明了性，就是说这个境界对你来说啊，不能能够诱惑你，不能干扰你啊，乃至于你内心当中的妄想对你的干扰也是慢慢淡薄，这就对了啊。那么在定中如此，乃至在出定以后呢，你内心当中没有懈怠高慢之心，所有的烦恼就慢慢的清薄。我们也说过哈，这个真如三昧啊，你从三昧出来以后，你再来观世间啊，正如楞严经所说的，切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，你内心当中啊就是淡薄很多了。那么这个地方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。古德经常讲说啊，这个修行，所以这个人修行上路了，有些人修行还没有上路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。就是说 你这个人从这个地方要到台北去啊，你们开了半天还没上高速公路啊，还在这个市区打转，那这个糟糕了。就是说你还搞不清楚这个修行的路途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。就是说你这个人上路了，上了高速公路了，当然有时候你懈怠，有时候精进，但是你这个上路以后你迟早要到台北的。这个真如三昧也是这样，就这个你从妄想要到真如三昧的过程当中很困难，但是你一上去以后啊，外在的境界不能干扰你，内心的妄想也不能干扰你，诸天魔鬼神都不能干扰你。这个无住法门升起的时候力量很大，金刚三昧或者叫首楞严王三昧，这个首楞严王就是毕竟坚固不可破坏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三昧刚开始修的时候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建立大乘的正见，那么一直正见去随顺观察，花的时间很多，但是你一上路以后啊，那么这个成佛之道是迟早的问题了。然后你要精进就早一点，你要懈怠就慢一点。好，但最怕就是说你还没有上路，那这个地方就是你就是要赶快要用功了，赶快找这个路上去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一个人修行上路的一个相貌啊，就是他的判定相貌，他的内心世界啊，不住见相，不住德相，内心啊应无所住啊。那么他出定以后呢，他身心调柔，那么而谦卑，所有的贪嗔痴烦恼的都慢慢淡薄，这就是一个人修行上路的啊。我们看丑事欠修习啊，这个地方把真如上面做一个总结的一个劝修。先看正劝，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，得诸如来种性无有是处，以修习世间诸禅三昧多群未着，亦以我见细数三界，以外道共，若离善知识所护，则其外道坚固。那么身为一个生死凡夫啊，假设我们不修习真如三昧之法，想要成就大乘的如来种性呢、啊，这是无有是处的啊。这个地方意思，这个地方跟这个楞严经说的话是完全一样啊。楞严经说啊，一个人这个守楞严王三昧啊，他的情况是说，十方婆伽梵一入涅槃门啊，十方诸佛都是依止守楞严王三昧而成就大波涅槃啊，就是说呢。我们不能够随顺真如三昧来远离妄想而去向真如啊！你要成就大乘种性，你要发菩提心成就的大乘功德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你还没有离开妄想，无明妄想，你的本质是无明妄想，你所修的资粮是依止妄想所生的资粮，那这个地方当然就跟成佛是不同。好，以修世间诸禅三昧多取未着，亦以我见细数三界以外道共啊，那么我们不修真如三昧，当然就是一直无明妄想了。那么即使你在无明妄想当中产生很多的这个禅定了、产生很多很多的身心的三昧乐，但是内心当中的有所得的心都还存在啊，所以这个高慢心就容易升起，所以他就没办法处理三界，跟外道是相共的啊。那么外道相共呢，假设远离这种善知识的开导摄受啊，就很容易升起邪见颠倒了。这个临济宗有一个禅师叫黄檗禅师啊，黄檗禅师，这个黄檗禅师啊，他有一天在行脚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个修苦恨的比丘啊，那么这个修苦恨的比丘啊，他希望能够跟黄檗禅师啊一起去参学，那黄檗禅师也同意了。后来参学的时候啊，要经过一个河，这个黄檗禅师就在这个河边呢、啊、等这个船过去了。等这个船过去啊，那么这个修苦恨的比丘啊，他等的时间很久，他就有点不耐烦了，他就用神通啊，就从水上走过去了。那黄檗禅师他慢慢坐船过去以后，他告诉他这个行脚的比丘说， 他说啊，饶你啊，步步神通啊，佛法还是在老僧这边呢、啊。就是你这个东西不是佛法，国外道法。当然我们也赞叹这些种种的三昧神通的资粮力，但是这个根本是个问题，你根本是一直无明妄想啊，那跟一直真如那力量不同。讲一句实际的话，就是说流转的因缘是从十二因缘发动的，无明言行，无明产生业力，由业产生果报，那么由这个果报产生流转，产生老病死的痛苦。你这个步步神通啊，没有破坏无明的力量。我今天不能从水上走过去，但是我内心当中的真如上面能够破除无明，那么我总有一天也可以成就神通，总有一天。但得本不从末。我以前看到一个修行人的日记上说，那么有一个喇嘛尊者，他在山洞修行啊，那么他本来一直到师父修行，后来他就跟另外一个修行者，一个法师修行。后来他师父说，你怎么这几天都没来跟我请法修学？他说我现在跟另外一个法师修学，修得不错。那么他说他怎么不错呢？他说啊，这个法师啊，他嘴巴能够把这个火吐出来，嘴巴能够吐火。那么这个他师父说，那你要问问他，他这个吐火的这个力量啊，这种功德啊，他修多久？他说修了10年了、啊、就可以把火吐出来。他师父说，我只要用一根火柴啊，就可以把火点出来，他要修10年。啊，这你修这干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成就解脱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干什么修行，就是解脱十二因缘。啊，当然有些人从痴慕上解脱啊，从爱取上的调伏啊，或者从业力的消灭，但是根本上就是无明有所得的行啊。在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一再强调，就是说你今天的成佛之道，你在走之前你要想想看，你到底要什么，你追求的是什么，这是你的目标，非常重要啊。隐恶名义，复次精勤专修修学此三昧者，现世当得十种利益。这么一下讲出有十种的利益啊，在赞叹这个真如三昧啊。当然真如三昧在未来的生命当中是成佛的，但是你今生啊就有十种利益啊。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，三者不为95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，四者远离毁谤甚深之法，重罪业障渐渐为薄，五者灭一切以诸恶结观，六者以诸如来境界性德增长，七者远离忧悔于生死中勇猛不却，八者其心柔和舍于骄慢不为他人所恼，九者虽为得定一切时一切境界处，则能减属烦恼不要世间，十者若得三昧不为外缘一切阴身之所惊动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法藏大师呢是把它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是善有的摄受啊，那么善有的摄受这是一个总相的功德啊。那么我们修真如三昧呢，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护念啊，一者十方佛悯念常守护啊，这个护念讲一句白话就是加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维大师解释说，因为真如是诸佛菩萨的平等法身。那么你今天能够一直平等法身，当然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这个加持跟感应呢、啊，我们也说过一定要心心相应啊。十方诸佛一直真如，你一直妄想，他要加持你有困难。所以在净土宗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知道净土宗虽然强调他力的法门，所谓的佛力加倍，但是他要求你临终的时候啊，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，正念分明，你内心当中要安住在无所得的真如。你临终的时候一直妄想啊，到处攀岩啊，佛菩萨要感应有困难，不是他要不要，就是这个因缘不具足 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十方诸佛要加持我们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心相应的一个随顺。那么第一个呢是善有的摄受，那么二三四五呢是一个离诸障碍啊，是业者破恶来说啊。恶者不为诸天恶鬼之所恐怖啊。那么维大师说，因为你观念念无生啊的调伏贪爱，所以外魔所不能恐怖。一个人会有恐怖心啊，你心中有贪爱，那么你能够以无助法门来调伏贪爱，那么你内心当中就无所畏惧。三者不为九十五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啊，前面是贪爱，这个是邪见的。那么维大师说呢，因为你观察念念无生呢，调伏邪见，所以外道之法不能诱惑你啊。四者远离诽谤甚深之法，重罪业障渐渐轻薄啊。那么偶主说呢，因为你身观法性本质空寂的，所以业障之消啊，如汤消冰啊。这个业障依止妄想而生呢。那么你这个业妄想慢慢轻薄啊，业障也就轻薄啊。我们过去在消业障啊，是一直惭愧心啊，断相续心啊。那这个地方的消业障是从根本的妄想无明下手啊。所以我为大师在楞严经的文句上说啊，这个首楞严王三昧或者真如三昧的消业障啊，是灭业障如翻大地，从根本上的破除业障。无者灭一切以诸恶结观啊，你修真如三昧呢，对一切的这些大乘的功德的疑惑慢慢的清薄，破除疑惑啊。那么这个是能够破除外道的鬼神的干扰跟恐怖，也破除我们内在的烦恼跟罪业，这个是离诸障碍。那么六七八九十呢是妙行坚固，那么升起善根善法。六者以诸如来境界性德增长，那么你了知如来功德不离一心故，那么信心增长，大乘的功德你相信这个功德是存在的，你也相信你可以成就。七者远离忧悔于生死中勇猛不却啊，那么你了知一切法本质即灭了，所以不生忧悔，勇猛精进，不生怯懦啊。所以你修真如三昧啊，妄想淡薄啊，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勇猛心会升起啊。八者其心柔和，舍于骄慢，不为他人所恼啊。那么别人就很难干扰你，因为你内心调柔啊。九者虽未得定一切时，一切境界则能消减损烦恼啊，这个烦恼轻薄。十者若得三昧，不为一切外缘一切因生之所惊动。你修行真如三昧啊，对你所有其他的功德，不管是持戒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所有的功德你都能够变得更为坚固，有真如三昧的加持更为坚固。好，这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这个真如三昧啊，它这个地方的三昧是指一切的妄想以无助为助啊。当然这个无助为助它是正修，那么下一课讲到观，就是我们在修止的时候，有时候要起观，有时候起有相观，起无相观，加以对治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前面的观察一心二门三大，那是直接弃除真如，那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那是非常严顿的思考。那这个地方的真如这个修习止观门，它是把这个止跟观分开，刚开始分开，先修无助，然后再修身心啊。那么当然身心就是起观了，那么下一课会说明啊。但是这个无助是一切的功德的根本，就是我们讲的安住大乘种性啊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。